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上星期谈到第三章第二节的第五项啊，就是谈平时跟理想的菩萨。老师为什么会谈这个平时跟理想的菩萨？那主要就是老师看到大圣经啊，那他在导师的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里面有谈到，就是在大圣经里面他有很正面的一个教导，就是去行六度，然后发菩提心，行六度，然后度一切众生成佛。但是里面呢有许多的内容，导师用天化啊，就是有很多鬼神这样的一个内容在里面啊。那这样的一个内容为什么会出现在大圣经里面？那当然有因有缘。那导师在这边谈，主要也就是要说明这一些为什么会被天化，主要就是跟理想的菩萨观有关系啊。那所以在这一段就谈了平时跟理想的菩萨。那同样是世尊的一个本身，那对于这个上座部跟大众部他们的观点就不一样啊。那上星期我们就谈到这个第一段，那我们再简单的复习一下，就是在127页的第一段里面，一开始就谈到为什么会有这些本身跟譬喻因缘的这些教典传出来，主要是崇仰世尊的伟大，这是因。那果是什么？就引发了世尊过去伟大行的一个思想，那应该就有这样的一些内容。那这些内容就以本身譬喻因缘这样的形式就流传出来了啊。那原因就是对佛陀的一个崇仰，也就是导师一直讲，就是对佛陀的一个怀念啊。所以这种永恒的怀念是带着一种崇仰，这个思念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从不同的一些文字，我们慢慢可以去理解什么叫做对世尊的这种永恒的怀念啊。好，那这些教典，那虽然是一种传说了哈，但是很快被部派这一些出家的教团呢就普遍的承认啊，这在第三行。那辗转传说，虽然不知道在哪里说为谁说，但都认为这是佛说的啊。那这些世尊过去生的大行为各部派所容忍啊，老是用容忍这两个字啊，或是用接受了啊。那如果被这些部派所接受，因为出家的这些寺院教团呢，它是诠释佛法的一个权威啊，所以他们接受了，那当然就变成具有权威性的一个教典啊，那就不能只是传说。那为什么会探讨到这一个菩萨的一个的类别，就是平时或是理想？那主要是在阿毗达摩这些论师呢，当时面对菩萨这样的一个课题，那他们也做出了一些回应。那回应就如这下面三个圈，就是第一个，到底修什么样的内容，就是波罗蜜有几种，到底要修多久，经过多少劫尾，那这个是第二个圈。那第三个呢，是导师觉得是他们讨论最多的，所以他说最重要就是 这样的一个菩萨到底是一生，也就是凡夫，还是也有圣者，就是到底只有凡夫呢，还是有凡有圣？那这边的一生，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为什么名为一生，就是起异类之见，或是异类的烦恼，有这个异类的烦恼，异类就是种种不同的烦恼，然后受种种不同的果，或是受种种不同的这种果报或是生啊，所以叫一生。所以一生就是因为种种的不这一些众生呢，他会有种种这一些见之见，也会有种种的烦恼，然后因为这一些烦恼呢，受种种的果，或是受种种之生，所以名为一生啊。那这个生就是人的意思啊。好，那所以这个课题呢，是在部派里面讨论最多的，到底菩萨他是凡夫，还是也有一些是圣者？那部派里面就有两派，第一派就是上座部，上座部他认为菩萨呢都是凡夫，都是一生，一直到这个菩提树下坐，那他才成为正觉的佛陀。所以在成佛之前都是一生。那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一个说法，他坐在菩提树下的时候呢，经过三十四心，大家可以记一下啊，三十四心的刹那啊，心刹那。然后呢，就成正觉啊，所以十六心是见道，那后面的十八心呢，就是修道。所以从这个凡夫到这个成佛呢，根据说一些有部只经过三十四心而已啊。好，这个是跟大家做一个补充的说明。好，那为什么是一生呢？一定要有理由的嘛，为什么是一生？那主要的理由就是在本身中，菩萨呢，他有些是神、树神之类的，那这种树神，他基本上是鬼畜，或是鸟兽之类的，那这他们是旁生趣，那圣者呢，基本上他不会生在这些恶趣，所以有这一些这种生在恶趣的这些情况，表示他不是菩萨，这是第一个理由。那第二个理由呢，在第128页，就是这是主要是世尊他这一生的一个情况，这一生的情况。那世尊他还这个娶妻生子嘛，出家之后还去跟外道修学，还修这种苦行啊，这种苦行基本上就是不正确的知见啊。那为什么若是圣者，怎么还会有所谓的我们一般讲邪见？它并不一定是邪恶啊，它只是说不正确，邪就是不正啊，邪就是不正。好，所以这一些内容呢，这些情况都象征的。他应该还不是圣者，更何况根据这一个阿含经里面还谈到，佛在菩提树下坐的时候还起三不善的寻思，又有这样的不善的心念，有这个贪跟慧还有痴，这个慧是就是嗔恚的意思，所以可见没有断烦恼不是圣者的模样，所以菩萨一定是一生，直到一念顿证无上菩提。那这个一念呢，若根据刚刚所举的说一切有部的一个讲法，它是三十四心刹那，那其实也很快啦，就是三十四个刹那，心刹那，那就证这个无上菩提，成为大圣的佛陀。好，那这一个是这个上座部的一个菩萨观。那大众部的菩萨观从哪里得知的呢？ 主要是从这个论事、哦、那论事它是同蝶部觉因论师他所造了一部论、哦、那里面他传有记载到这个暗达罗派的一个见解、哦、那暗达罗派呢是大众部在南印度分出的一个部派、哦、在下面第一个圈的第二行、哦、这四就是暗达罗派里面有四部、哦、那这四部呢是在南印度分出来的一个部派，那这四派呢的一个主张，在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引文、哦、他说菩萨于迦摄佛之教语入决定，还有菩萨因自在欲行行堕处入母胎，从意识修他难行苦行，这边大家可以做一个标注、哦、菩萨因自在欲行，这是因、哦、然后后面的这个行堕处大家可以画一个一，入母胎是二，从意识修他难行苦行是三，那这三个是果、哦、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有这一些事情、哦、自在的欲行，那这个欲呢什么意思，就是随自己的欲愿，就是自己的愿想要怎么做那他就能够做，所以这个行堕处就是生在恶趣的意思，堕处就是生在恶趣，那入母胎然后从意识修他难行的苦行，这些都是因为自己的一个愿欲、哦、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一个第一个圈的第二行、哦、第二行后面也就是导师总结刚刚上面所说，就是说这四派呢都以为世尊过去听迦摄佛的一个教说而入这个决定、哦、那这个决定后面有一个梵语了、哦，大家可以在那个 N 跟 Y 中间加一个 I 字，它是尼亚嘛、哦、这个没有 I 这个讲义上面这一个字呢它是离生的意思、哦、那加一个 I 才是决定、哦、就是 NIY 然后 A 然后 MMA 这样尼亚嘛、哦、那什么叫做决定呢，也就是成为圣者的一个决定的一个状态、哦、这个决定主要就是决定去向这个涅槃、哦、它方向已经决定不会再走偏了、哦、所以就名为决定、哦、好，那第二个圈这边就谈到论事频颇菩萨听迦摄佛说法而证入这样的一个见解，为什么呢？那因为他们说在迦摄佛就入决定，如果是入决定那就是入离生，这个离生的意思呢就是离开不熟的一个情况，生就是还没煮熟的叫生了哈，我们一般说生菜沙拉那个生、哦、不熟，那离开这种不熟的状态也就是成熟，成熟就是圣者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决定呢是说这个方向已经决定了，不会再状态已经决定不会再变，那离生就是已经离开一种不成熟的状态、哦、基本上他们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哦、那如那时入的决定，那世尊就应该是圣者，所以上座部论事是上座部的一个论述、哦、所以他们认为菩萨还是一生，不可能在迦摄佛的时候就入决定、哦、入决定就是圣者，所以论事是不同意这样的一个讲法。 那安达罗派以为菩萨是有圣者的，所以说菩萨因为自己的这个愿欲呢，所以能够行这个难行的苦行。那下面有三个这个圈，那第一个行堕处，就是生在恶鬼去，或是鬼神去，或是旁生，旁生就是畜生道。那在第二个圈是刚刚所画的三，从意识修难行苦行。为什么会去修难行苦？因为他想要示现，根据这个有些论述，他是说这个是菩萨的一个示现，表示说他也能够做这件事情。好，然后这个菩萨这个入恶趣母胎，从外道修行，在这一段主张里面所提示的这一些所提示的就是做这些事并不是因为烦恼或恶业所使，而是圣者的自在欲行，也就是随自己的愿欲而行。所以这个是大众部的一个主张，虽然有一些这些本身这些故事，有一些是鬼神，有一些是这个畜生，好像没有在地狱的啦，所以这一些呢并不能证明他们就是凡夫，那反而他们认为这一些呢是因为菩萨他已经可以自在了，他们是想要自己去，为什么要去这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比较苦，到那边才能够救度他们，这主要是菩萨会到恶趣去的一个原因。好，那另外一个来源就是说明大众部的一个主张呢，也是从这个义不中伦论，那里面有提到一段文，那我们大家标示一下，这个一切菩萨入母胎中，皆不受劫老难，然后这个应该是吧，而不谈必失跟见难为自体，这是这个化一啊。第二呢，是一切菩萨入母胎时做百相行，这是二。那第三是一切菩萨出母胎时皆从右胁生，这是三。右胁就是这个这边叫胁了啊。大家如果有去印度，大家会看到一幅画，就是这个摩耶夫人抓着树，啊，师尊就从这边跑出来，啊，从右胁而生。传说师尊是从这个右胁而生的哈。然后第四就是一切菩萨不起欲想、会想、害想，这是第四。然后这个第五呢，菩萨未遇饶益有情，随意能往。好，所以总共有五项。好，那这边有几个语词跟大家简单做一个说明。在第一项那边，入母胎中皆不受劫喇兰，这胎儿在母胎的初七日啊。然后这个而不谈呢，或是好，这是二七日啊，那必失是三七日。见难是第四个七日啊，所以在每个阶段都有一个名称啊，那这个都是胎儿在母胎不同阶段的一个名称啊。好，那这一段文里面导师说，前面四世呢是最后生菩萨，也就是刚我们标一二三四五的前面四个啊，那第五个呢，随未遇饶益有情，随意能往。那个是在多生累劫的过程当中，好，那这一个一切末后菩萨呢，虽入母胎，但不以父母精血为自体。那这个是上面的第一项。那从右胁生是第三项， 然后这个从右胁生，导师说这是说明菩萨生的清净啊。那他不会起这个三恶想，就上面的第四相啊。那下面的这一个呢，是义部中论论没有，但是它对应的是这个论释里面的啊，从外道修难行苦行啊。那菩萨生在恶鬼或是旁生区，那是愿力，这是这个义部中论论的文里面的第五项啊。所以随意能往，就是随自己的一个愿啊，或是自己的意愿啊。那为什么要去这些地方？为了要饶益有情啊，这是义部中论论里面所说的。所以这两个论里面所谈到这个大众部的主张，都认为菩萨是自在欲行而生，不是受到业力的牵引啊。好，所以上来了两种不同的菩萨观小节这一部分。上座系是以现实的释迦菩萨为本，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义部中论论，它前面四相都是世尊的最后一生嘛，哈，所以是以最后一生这个释迦菩萨为本，然后论及传说中本行的一个菩萨，就是过去生，然后在不同的这个六道里面的一个情况，这个是上座部的一个菩萨观的一个基础。然后我们看到129页，那大众部呢，它是以这个本身譬喻中鬼神，还有或者是天，还有旁生菩萨为主，那推论为随愿力生，就是虽然他们都生在这一些这个旁生跟恶趣呢，那他们主张在恶趣并非是随业力，而是随愿力啊。那这样的主张也在大圣的这一个佛典里面，在129页上面啊，在最后第一行的最后就谈到随愿力啊，充满了神秘的理想的一个特性。那在大圣的一个教典里面，我们最常见就是普门品的观世音菩萨嘛，他能够随愿啊观这个世间苦难的应身，然后随愿啊，或是这个地藏菩萨随愿到这一个啊地狱去救这个苦难的一个众生。所以这些呢，都在部派的这个菩萨的一个主张里面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就是都有一个源头啊。好，那上面是关于上座部跟大众部的一个菩萨观，那下面呢是导师他觉得比较就是他还看到另外一个既不属于上座也不属于大众的，也就是另外一类的一个菩萨观，那他的菩萨观的重点在于这个菩萨他因为有智慧的缘故，所以不堕恶法。好，我们来看里面的内容。那主要的菩萨观是这个法救，大德法救，大德是对他的一个尊称，大德，然后法救是一位这位论师的名字，他是一位出家的论师。在古代啊，或是在律典里面，这个大德是称呼这一些出家的一个法师，然后具有就是德高望重这样的人呢，就名为大德。 但是到现代我们佛教，我们一般在写信的时候，我们在写给居士的时候，我们也称呼大德，所以用法有些不一样。但是这个大德主要都是指出家有德望的人，大德法救。那他是说一切有部里面名为持经譬喻这样的一个论师，就是他是一种以经为量，然后就是会举很多譬喻来教导众生这样的一类人。那他呢，他的年代大概是西元前一二世纪。那他的一个主张呢，他是说一切有部，但是导师呢发现他跟大众部的一个见解是相近的，这是在这个画底线那边。他说他这个法就是持经譬喻者为说一切有部的四大论师之一，那对菩萨观却跟大众部的见解相近。那他的见解是什么呢？那见解我们看一下，他说这个括号是导师里面加注的，根据前面的一个文把它加进来，就是如果说菩萨堕恶道的话，这个堕表示随业而去，这个堕字呢隐含的就是随业而不是随愿。如果说菩萨是随业而堕到恶道的话呢，这是一种毁谤的话，持毁谤语。菩萨只是方便示现，对于就是说菩萨会在恶道这样的一个这件事情呢，大家可以补一些字，这个菩萨后面补只是，那方便后面加个示现。菩萨我们会看到菩萨在恶道这样的一个本身呢，它基本上是一种示现的，他们不会堕到恶趣，这个堕也就是随业随烦恼而生到恶趣，菩萨不会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菩萨发意以来求作道场，从此以来不入泥泥，那就是发愿之后他就不入泥泥，泥里就是地狱了，泥里还有也不会到畜生恶鬼，乃至于生在这个贫穷的一个环境。为什么呢？修行智慧不可举坏，因为他的一个智慧呢让他不会有这些事情，就是这些智慧让他决定能够在这一个至少是三善道这样的一个环境修行。那复次菩萨发意，这个逮就是获得的意思，三不退转法，就是说这三种法它是不会退转的。第一个是勇猛，勇猛就是向前的意思，然后好施，然后智慧，就智慧只会增长不会减少，所以他基本上从发意呢他就能够得到这一些特质或是能力，他能够不断的向前，好施跟智慧。是故当知不堕恶法，所以菩萨从发意以来就有这种三种不退转法，那怎么可能会到恶道去呢？所以当知是不会到恶道的。那为什么不会到恶道？主要是般若的正见，它不会被这边的举坏，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被动摇，就是智慧正见应该觉得应该怎么做就会坚持怎么做，这样不会被动摇，不会被转动， 这个举坏就是变得不坚定、哦、变得不坚定，被破坏这种坚定的一个情况。所以导师说这个就如同在阿含杂含经里面讲到，假使有世间正见增上者，虽复百千生，终不堕恶趣、哦、什么意思呢？如果有这么样的一个人，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种具有增上的世间正见、哦、世间跟正见可以把大家可以把它圈在一起、哦、因为他要五个字、哦、是一句的关系，因为这是诗啊，这是寄送体、哦、所以就是五个字就会需要一个断句。那基本上世间跟正见它是一个词、哦、如果从梵文、哦、巴利文都有这样的一个记受、哦、那它主要就是指世间正见、哦、什么叫世间正见？就是对于世间的这种认识，正确的认识、哦、这叫世间。那还有一种正见叫什么？出世间正见，也就是对于真理的一种认识，叫出世间、哦、那对于真理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呢，能让我们出三界、哦、那对于这种世间的正确认识呢，能够让我们不堕恶趣、哦、那所以这个增上呢，什么意思？如果从这一个梵语来看的话，它是属于一种卓越的、哦、这种对于世间的正见，它是跟一般人的这种的一种正见的这种内涵不太一样，它是一种殊胜的、哦、所谓增上它就是一种卓越的、哦、殊胜的，那跟我们现在的正见可能就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强，所以这个增上的正见呢，就是卓越的正见，或是强而有力而深入这样的一个正见，大家可以加一些说明。如果有这样的正见呢，历经这百千生，它表示多生的意思，它不一定是一百千这样子而已，就是经过这样的生生死死呢，他都不会落堕到恶趣、哦、不堕恶趣。那这个堕恶趣呢，在梵文的一个理解呢，还有一种意思，这恶趣就是这个不正确的一个道路、哦、这个趣呢，还恶趣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它不只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环境，比如说人趣、哦、人的生活的一个空间、哦、那恶趣它还有一种意思，就是不正确的道路、哦、所以有正见的人呢，他不会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就所谓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就是做一些错误的事情、哦、那一个是从因来讲、哦、不会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也就是因它都是正确的、哦、那不会堕入恶趣呢，果当然也是不会有这种恶的、哦、或是苦的这种恶趣，这样的一种苦的一个这种生命的一个状态、哦、好，所以这种般若不可举坏，这个是法救论师他的一个主张，就是菩萨他是一个具有智慧的一个修行、哦、求这个正这个佛菩提的人、哦、那从出发意以来，他的智慧就是一种不可举坏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不会堕恶趣、哦、那怎么解释本圣中这些菩萨有些是鬼神或是鸟兽呢、哦、那导师这边讲，在瓜胡二这边，这个并不是堕入、哦、所以用堕隐含的是随业力而去、哦、 这一些情况并不是随业而去，而是菩萨的一种方便、哦、菩萨入圣位以后的方便示现、哦、那这个跟暗达罗派举六牙白象本身说是菩萨自在欲行是同样一个意思、哦、好，那这边的方便示现呢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它是一种变化的、哦、那第二个呢是一种随愿而往、哦、大家听得懂吗？这种方便的示现它有两个意义、哦、第一个就是它是一种变化身、哦、那第二个呢它是真的这种有血有肉这种身还不是这种变化的，但是它是随愿而去的。好，那在大智度论也有提到、哦、这个六牙白象、哦、的本身，还有这个鸟猴还有象等等这些本身。那大智论就说虽然这些本身说菩萨是这些动物啊，当知此相非畜生的一个行报，也不是畜生的一个业报、哦、行报就是业报。阿罗汉法中都无此心、哦、当知此为法身菩萨，所以这边就是所谓的变化的一个示现、哦、法身菩萨已经没有这种像我们这样的这种报身了、哦、它是一种变化身、哦、那法身菩萨的方便示现生于恶趣源于这个大众部还有北方的持经譬喻师，所以导致这边就是顺带的连结，就是大智度论这样的主张基本上是根源于早期这种部派大众部还有法救菩萨这样的一个主张、哦、好，那关于这个法救菩萨的主张我们再看这个二、哦，那他的主张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重视般若的利用、哦、倒数第二行、哦、如说这个菩萨欲广修般若故，于灭尽定心不乐入，只说菩萨未入圣位、哦、那导师对这一段文解释在后面，那菩萨在这个凡夫位这个此说菩萨未入圣位，也就是说在凡夫位的菩萨呢，他是重般若而不重身定、哦、因为他不乐入这个灭尽定、哦、那导师后面有括就等到功德成就定慧均等的时候，第七地就进入这个不退转的圣位。那为菩萨修行六波罗蜜多，而以般若为摄导的一个明证、哦、那这才能三大阿僧祇劫无量无数劫常在生死流转中修佛道度众生、哦、好，那这边是不是讲比较慢，主要就是里面有一些观念大家可以把它吸收，就是说当我们在修学这个菩萨道里面的过程当中，这个般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德目，我们要经常去增长我们的般若，那也就是我们的正见，世间正见出世间正见，那这样子才能够在这个无数劫的生死流转中呢修佛道度众生。就是大家经常会有一个疑惑，就是说我们这样修有没有保证，会不会修一修又迷糊了、哦、就是这个来来去去进进退退。若依法救菩萨的主张，基本上菩萨他就是 发意，那他可能指的是释迦菩萨啊，很精进勇猛啊，就是有只要有这个般若的话，就不用去这个怕，怎么会比如说又堕到三恶去啦哈，因为只要有这样的世间正见，基本上就不会堕三恶去啊。好，那在总结这一边呢，导师就讲，如果依这个上座部论师们的一个见地，也就是依他们的意见呢，是他们意见是重视业力啊，而不重视般若跟愿力的超胜。那时常这个忧虑这个堕落，那谁能力竭修行这个菩萨道呢？啊，这个是在这个上座部菩萨是理想菩萨观里面啊，然后就衍生到这个法救的一个菩萨观，然后得出就是说，虽然上座部论师他们是一种平实的菩萨观，没有太多理想鬼怪，那但是他们认为这些虽然这些本身里面这一些这种畜生恶这种鬼道，那这个是业力，因为他们还是凡夫，这个是他们的见地，但是因为这样子呢，所以他们没有重视般若跟愿力的超胜，所以跟如果我们依据他们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就很可能会这个忧虑堕落，因为我们真的可能会到这个畜生或到恶鬼道那边，那谁能够力竭修这个菩萨道呢？好，那这边简单跟大家做一个归纳，就是说上座部的菩萨观它的优点是什么，大家可以比录一下，上座部的菩萨观它有优点跟缺点。优点是什么？它理性平实不鬼神化，就是这一些到这个畜生成为鬼神，那个都是恶趣啊，都是恶趣，所以因为是凡夫嘛，所以他没有鬼，并没有把这个鬼神化把它当作是一种是一种视线啊，或者是一种化身变化视线，或是随愿而亡，所以它的优点就是理性平实不鬼神化。那缺点呢，也就是刚刚我们说重视业力而不重视般若跟愿力的一个殊胜，所以不能鼓励，就是这样的一个主张没办法鼓励这些修菩萨道的人呢力竭修大行这样的精神，所以他没办法有这样的一种鼓励的作用，是他的一个缺点。那大众部菩萨观也是有优点跟缺点，那优点是什么？就是上座部菩萨观的缺点，就是优点就是重视般若跟愿力的一个超胜，然后这样的一种重视能够鼓励力竭修大行的一个精神。那缺点是什么呢？神秘化、理想化、世俗化，然后鬼神部分，就是说鬼神他也可能是菩萨，所以我们可能也要对他很尊敬或者怎么样。所以这是大众部菩萨的一个菩萨观。所以导师的菩萨观到底是哪一种？所以很多人在写导师的菩萨观里面就说他是就是倾向大众部的一个菩萨观，但是大众部菩萨观有优点跟缺点，其实导师的菩萨观应该是综合上座部的优点跟大众部的优点，摒弃上座部的缺点跟大众部的一个缺点，这个是有根据的，就是说一个不鬼神化或者理想化或者世俗化，这个是契理契机，是人间佛教他所提出来的一个主张嘛， 但是要这个无量阿僧祇劫修菩萨行啊，众生般若的一个利的这个利用啊，这个在导师的书处处都可以看到，导师非常强调正见啊。为什么这边跟大家也说个题外话啊？那因为最近快很就是快六月，就是每年六月就是毕业佛学院毕业的时间嘛，那就这个编辑的这些同学就说，哎，希望老师写一些共勉语啊，勉励语。那其实我们是不太会写，但是我们就去看导师以前怎么写啊，就是然后根据导师所写，那我们再做一些发挥跟诠释。那在导师这个历年来的这一些这个共勉语里面，这个正见的频率出现非常的高，几乎每一届都鼓励他说，一切这种正行都从正见开始啊，所以重视正见，并不是代表只是闻思而已，我有闻有思，还要付诸实际的一个行动，所以由正见而产生正信啊，正确的信仰。的信仰，然后才能产生这个正行啊。所以导师的这一种菩萨观，基本上他是重视般若的啊。从他给这个毕业生的一个共勉语啊，经常看到这种对正见这样的一个提示呢啊，啊，可以看到就是重视这个般若的，还有愿力的一个啊。发愿，因为他愿生生世世在人间啊，为正觉之因这个现身嘛哈，所以他是重视般若跟愿力。导师为什么觉得这样是一个可行的啊？不用怕退多，因为有过去这一些论师啊，部派他们都这么主张嘛。虽然有两派的主张，但是大众部跟法究论师他们也不是普通的人嘛，所以他们讲出来的话应该是有依据的，所以导师他觉得，诶，他觉得这样的一个见解，他觉得是可行的，所以他鼓励。所以我们这个补充讲义再来要谈净土法门嘛，净土法门之前因为师父也接触过，自己也修学过，那也很多净土法门的一个修学者，那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说，他们不希望在这个上上下下，他们想要说一劳永逸，那怎么一劳永逸，就是到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去修学，那当然就是往生净土了，当然净土法门它不只是往生净土，但在导师的一个净土学呢，导师也有他的一套净土的一个思的一个看法啊。他说完整的净土应该要包含至少两个面向，一个是往生净土啊，另外一个就是创造净土。大家听得懂吗？啊，净土怎么来？以这个西方净土作为例子，也是这个过去法藏比丘发愿去创造出来的，所以要有因行啊，所以净土有要很重要，就是两个面向，就是一个是我们自己也要发愿去创一个净土让人家来修学啊，当然我们也要有这个净土的这个行。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去一个净土去修学的话，那我们也要有这个往生净土的一个因行啊。所以净土后来发展都变成只有往生，而没有这个创造净土这样的一种啊所谓菩萨一个精神的一个所在啊。那这个是导师的菩萨思想，重视般若，然后呢也不鬼神化，所以也 排除了这个大众部这种神秘理想世俗这样的一个成分。好，那关于这个第三章第二节呢，就探讨到这一边。那菩萨道的一个形成，这边总共谈了三项哦，不止五项了哈、哦，总共谈了五项。那从一开始这个菩萨的意义哦，然后再来就谈到这个菩萨的修行的阶位哦，导师在谈这些内容都很有次第。我们再回顾一下，就是说先了解什么是菩萨哦。然后菩萨到底有哪一些阶位、哦、然后呢谈完阶位就要谈到底有几种波罗蜜、哦、修哪些行、哦、修哪些内容，这在121页、哦、菩萨行也就是波罗蜜多、哦、那第四呢就谈到他的一个身份、哦、那第五呢就谈到这个菩萨在部派里面有这个理想跟这一个平时这两种菩萨观、哦、那导师这样的一个安排，他就符合了一个次第，也就是说进行果、哦、进行果主要可以这样来看。那净是什么？净就是菩萨嘛，就是菩萨内涵是什么、哦、那行呢就是他修行的内容、哦、包含了阶位还有他修行的方法、哦、那果这边就果基本上是佛果，但是他这边就是从这个修行的他的一个、哦、一个身份、哦、还有他的一种能力、哦、来进一步的阐释这个部派中所看到这一些菩萨的思想或是主张。那这一些基本上呢都跟后来的大圣经都有一些关联，比如说这个菩萨的身份，那入法界品53参的善知识里面、哦、他的身份就跟这个本身的这个的里面的天神他是占大多数、哦、在入法界品。那关于这个平时跟这个理想呢，在大圣中都有，主要是传承到这一个大众部的一个思想、哦、那导师呢也提出了这个上座部的一个菩萨观，主要还是要回到他的一个思想主轴，就是那个不天神化不鬼化这种平时的菩萨观、哦、虽然大圣他是充满了理想充满了热情、哦、鼓励我们去修学，但他里面有一些是上这种理想菩萨观的这一些缺失了、哦、那导师他在他的这个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他就提出了就是要去除这个成分、哦、然后做一个脚踏实地平时的这样的一个菩萨、哦哦、所以这一节主要就是也是在介绍这个部派早期佛教对菩萨的一些内容，所看到的菩萨，所讨论到的菩萨的一些内容。那这些内容都跟大圣的菩萨是有相关，所以他要证明什么？大圣佛法的这些内容呢，它并不是脱离部派佛教而从无而有，它基本上都是承袭着、哦、承袭着。好，那我们再来就看到这个第三节了，大家有带来吗？第三节。好，谈完了菩萨就谈完这个佛陀。因为在大圣的佛典里面对佛的一个功德呢也着力非常的多。 哦，那这一些内容，它有没有一些早期的这一些依据？哦，那主要在这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哦，就是佛陀观，哦，佛陀观。乃至于讲到这个法身的一个问题，哦，那这一段呢，第一项是谈这个三世佛跟这个十方佛，哦，那一开始是一个叙说啦，就是说这边就简单说啦，哦，我们不仔细看。菩萨思想主要是从本身里面所启发出来的，那佛陀观呢，主要是譬喻跟因缘，大家还记得吗？这是九分教里面的名相，哦，譬喻跟因缘，哦，好，所以关于这个佛陀观，导师主要都是依据九分教里面的譬喻跟因缘来做说明，哦，这是这一段的主要的重点，然后再来我们就直接看这个三世佛，三世佛。那第一三世佛第一个谈到的是现在佛，现在佛。那第一项呢，导师有谈到，就是这个从现在佛而推演出佛必然是众多的，而且是人人可以成佛这样的一个结论，哦，那为什么导师在这一段一开始他说有关佛陀思想的开展跟演化，哦，我们要从世尊来说起，哦，那世尊是现实人间历史存在的佛，那佛是什么？他是老师啊，哦，他并不是神。佛教是什么？它是一种觉悟的一个，哦，有人称为教育或是哲学，哦，或是教导，比较朴实就是这种让人觉悟的一种教导，哦，它是有系统性的，哦哦，它是个一种让人家觉悟的一种宗教，而不是去求神这样来庇佑这样的一个宗教。佛不是唯一的神，是修行可成就了，是究竟圆满大觉的一个尊称。所以佛是什么？他是修行成就了，他也不是唯一的神。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就得出一个结论或是信念，就是说佛应该不是只有释迦佛而已，因为他是修行成佛了嘛，只要有人努力照着修就应该会有佛，所以佛应该是众多了，那只要人人愿意去修，那人人就能够成佛，所以达到人人可以成佛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在世尊成佛以前早已有过这个多佛出世，那这是佛法的一个共同信念，哦，那佛是什么？他就是圆满，他不能有多太多或是太少，哦，这个是第二项的一个内容，哦，也佛是在二这一段的最后一行是佛平等，没有优劣，哦，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学习佛法的时候，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机缘不同，有些人修这个药师法门，哦，他就以药师佛作为他这个修学，哦，学习的对象，哦，那有些修学这个弥勒法门，哦，有些那就是弥勒佛嘛，或者有些修行这一个阿弥陀的西方净土法门，那就以这个阿弥陀佛为他这个修学的一个对象。那这个是根器，还有跟缘，跟哪一尊佛比较有缘， 他并不是说哪尊佛比较好，或是哪尊佛比较厉害、哦、所以没有优劣，是佛佛平等的、哦、所以佛是这个世尊是观这个缘起成等正觉，那世尊以前的六佛一共七佛都是观缘起而成等正觉，这个是阿含经在注脚二，阿含经里面所看到的、哦、好，我们这一节课就先谈到这边、哦、我们下星期再继续、哦、啊，不，下星期不能继续了，为什么？因为下星期要放假一次。啊，对，这边先跟大家公告，就是下星期是清明节的连续假、哦、所以我们就停课一次、哦、希望大家能够再多多的预习跟复习。好，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休息10分钟。